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这周是我们第二期的三刷节目，也就是我们新开辟的一个聊老电影的节目啊。每次两部电影，一部西方，一部东方。今天这两部都是碰巧1940年代的电影，西方的电影是公民凯恩啊，就是奥森·威尔斯 Orson Welles 拍的 Citizen Kane
Rosebud。
东方电影呢是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
一只螃蟹，八只脚，两头弯弯那么大的锅。
OK， 刚才给我们带来这种特制音效的，就是从上海连线的樊夏和贵阳连线的燕礼中。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这次先聊《公民凯恩》，好吧？然后《公民凯恩》，我做一个特别简短的介绍是。这部电影呢是1941年上映的，奥森·威尔斯不仅是导演，他还是制作以及参与了编剧制作的，也参与了编剧的工作，同时也是主角，然后也是他参与的这个编辑工作，最后给他带来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个奥斯卡奖，这也证明了就是说这个得奖与否和一部电影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这部电影可能表现一般，但是到今天看来，在绝大多数影评人看来，都是有史以来的啊最佳的之一，甚至是最牛逼的一部电影。那他讲的呢是一个传媒大亨的故事，在电影里他叫 Charles Foster Kane， 查尔斯·福斯特·凯恩。那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有一点基于赫斯特出版集团的创始人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来构造的这个人物。这部电影是他用了一个小技巧，就是说凯恩死的时候说了一句 Rosebud 啊这个名字，那他作为一个大名人，所有的报纸都去猜测他这句话这个词有什么深意，然后就派了好多记者去采访他的前妻啊，他的工作伙伴呀、等等，用这个方式拼凑出了一幅他人生的版图吧。当然最后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解答这个好像也算解答了吧，我们待会儿再来剧透，解答了 Rosebud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最后说一句，就是威尔斯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25岁啊，他是一个戏剧导演演员出身的，这是他第二部吧，第一部他拍了一个叫世界大战一个科幻片之后拍的这部公民凯恩。我们先听一听大家的观后感，从樊夏开始。
可以，樊夏开始。樊夏这个是第二次看这部片子，第一次看是在10多年前了，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也知道它是影史，所谓的影史最佳片，但是没有，远没有现在看的这么震撼，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年龄的原因吧。就是这部片子怎么说呢，给人感觉一个是信息的密度很大，就是它不仅是一个，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人物，就是纪传体的一个人物电影啊，它也是一个社会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纪录片，就是它因为它是对标着这个赫斯特的这一生的经历，那它其实也是展现了就是美国从这个八十年代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的变化，所以是一个就是你能从里边看出很多层次的信息，就是你愿意从哪个角度去解读再去深挖都很有意思，所以是完全值得可能在电影史上在影评史上被人一遍一遍的解读，就是也根据他可能著书立说无数啊。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结构很精巧的片子，就是刚刚我们也大概聊到，就是说它其实它的结构，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就是九连环，或者是就是它电影中反复出现的这个拼图的意象，就是它每一部分它是通过不同的人物叙述来讲述凯恩的这个人物的不同的侧面，但是它每一段的叙述之间的这个衔接其实都是非常巧妙的一种文学性的衔接，而且它在这个每一个不同叙述者的陈述中，其实我觉得反映的是这个人物的一种在每一段关系中呈现的侧面，但是并没有带着对这个人的任何的判断或者是任何的批判，所以他是一种很开放的、很包容的人物叙述策略，这个是导演我觉得最高明的地方。
然后转到小燕那边，就是我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开始先回答，就因为你写了好多。你是文字作者嘛，然后你写了好多人物，你能通过这个电影，你接受到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公民凯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然后你又觉得，比如说这个电影去塑造这个人物，和你平时写作或者你自己的习惯去写一个人物，会有什么相似和不一样的地方？
他人物的这种采访来说，就是说他跟中国式的很，就是过去的很多采访和以及现在的很多采访，它都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做这个报告文学的时候，然后就特别想把这个我们的报道者，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他代表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然后呢，他的所有的成长经历啊什么的，然后就会严丝合缝的，然后把这个人物就给他塑造成一个伟光正的，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宣传任务。宣传是不会让人去太多的去想象啊，太多的去分散呀、啊，太多的去猜测啊，不需要。但是真正高级的新闻呢，有些时候叫做新闻和非虚构写书、非虚构写作的这么一个区别，更愿意去不把它当成一种新闻来去写。然后来把它当成什么呢？把它当成一种人生命的一种探索。我觉得这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在报纸上面，可能那时候做新闻的时候，就你要迅速的，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人物就写清楚了。但是后来我们到杂志去以后呢，它就有更多的篇幅，然后呢，你就会希望把这个东西写得更细一点，然后更丰富一点，然后让人能够通过这种读文章能够得到更多的启发，而不是知道某件事儿，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这个公民凯恩他所给大家带来这个不一样。他从内容上，我们说一个是内容啊，一个是技术。他从内容上，就是大家看完之后，人他就会慢慢的哎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哎，了解到一定程度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不了解他。
你能具体的讲一下，就是凯恩这个人，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然后怎么着又不了解了呢？
对，我觉得这个的话，咱们其实还是应该让听众他自己去看完以后，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他每一个地方有
好
他
吧。
的了解，你不要给他定性。比如说，哎，你采访他的第二任妻子的时候，然后他是一个什么？然后你采访他的这个过度的剧透的话，就也会影响这个我们的听众去观影嘛，
我们都
因
三
为。
刷了，不存在剧透的事儿，没事儿，待会儿我来剧透。
不是，不，我觉得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的话，它其实它和我们今天另外一部电影《小城之春》都是属于那种名气非常大，但是呢，你如果说不是去学电影的人，其实你是很难有机会去看到这些电影的，他们都属于这种叫好不叫座的这种电影，对吧？所以我觉得，听众里面能够看过这两部电影的听众，我觉得我猜想是并不太多的，啊，但是因为他们这两部电影又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我们都拿它来做节目，然后拿它来我们三刷，对吧？所以呢，肯定大家是值得去看的，
OK，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确实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特别了解他，特别了解，到最后发现一无所知，然后这个过程，就是也不想用哲学这个词来说，但就有点那个意思啊。我讲一下我是二刷这个电影，我和凡夏的感觉恰恰相反，但也许也是因为我比你年纪大一点。
两个小朋友就不要比年纪大了好不好？
然后我是觉得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也是在做媒体记者的工作，然后更多的是从一个传媒大亨的传记去看的，然后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对新闻就是那个年代的报纸它讲的是这种小报的崛起，然后传媒大亨的呼风唤雨啊，然后他们怎么享受胜利果实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从这个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这也是很多学电影的人会去分析的，这些就觉得哎，好像挺刺激的。这一次看我反而觉得其实和看《小城之春》也是，就是自己可能也慢慢的变得就是叫什么，有一个就没有那么见怪不怪了，就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就很正常，我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拍。而且也可能是因为川普之后吧，我自己就不会觉得赫斯特或者包括默多克的影子都不会那么的明显，然后我反而是觉得川普在公民凯恩的身上的影子非常的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就说明他是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国梦的讽刺。然后我开始在微信里有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搞笑，就是比如说就是这就是我剧透的地方，我们从他小时候来说，他是一个首富嘛，他是一个这种首富级的人物，是我们现在讲 Elon Musk 虽然他是南非人，或者是说讲乔布斯，或者是讲什么川普。首先他们家的那个钱来的就很讽刺，他父母是很普通的家庭，只是在他们家楼就那个地底下挖到了矿，对吧，就是家里有矿，就是明显的是一个他们的第一波金是家里有矿。然后呢，他的成长也是很讽刺，家长迅速的就有一点像今天的中国家长一样，就是迅速的要给他精英化的教育，把他逐出家门了，把他给他成立了一笔信托基金，直接委托一个银行家来管他，直接就是资本主义的狼带大，对吧。然后后来你也会看到我们说美国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啊，他也有这个梦想，然后言论非常的自由啊，媒体的商业化，你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吧，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小他的成长事业，然后以及换老婆，第一任老婆是要追求总统的皇亲国戚，第二任老婆是一个风尘女子，就是都是套路。所以刚才小燕说他虽然不是说这种社会现实主义的写作套路，但是我觉得公民凯恩身上也呈现出了一种美国梦的套路。我也不是说他不好啊，我是觉得他就是有一点集美国梦大成的，
而且他也没有去歌颂这个
啊，我觉得完全没有歌颂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最后就是黄粱一梦嘛，啊，
对，
就是啊，
是，
对，而且他这个人，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再去三刷？你看完之后，然后你就会关心 Orson Welles， 关心这个人，你会发现这个导演这个人太牛了。你说他讽刺美国梦，他后来他在1947年的时候他就离开美国了。为什么？因为 FBI 怀疑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个人他就可以说是他写的是一个媒体大亨，但实际上呢也有他半自传的一个影子。为什么说？
但他拍的时候才25岁，他自传个啥呢？Orson Welles
按照自己的人物设定活了一遍。
他的童年呀。他的童年呀，因为他在小时候他爸爸是一个发明家，然后呢还有挺有成就的，他妈妈是一个钢琴师，然后呢在他6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异了，然后9岁的时候他妈就死了，然后他爸就带着他到处瞎溜达，对吧。然后呢他就是他还来过上海，对吧。15岁的时候他爸就死了，然后呢他跟那个凯恩的那个童年他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得到那个安全感，他就带着他爸留给他的一小笔遗产，然后就去爱尔兰。他本来想做一个流浪画家的，到了这个爱尔兰以后呢他就喜欢上一个姑娘，然后本来要结婚的，名字生的小孩的名字都起好了，但是后来这个感情又黄了啊。然后呢他又去都柏林，然后就开始表演舞台剧啊什么的，
这个和公民凯恩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
不是啊，当然是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公民凯恩他这个人物他的对于那种现实的那种执着、嗯、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和凡夏都已经无语了，都正在说你在说什么
啊。没有啊，我就说他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他的人物的面对人生的态度是一样的，这个态度是来自于他童年的这些经历，他们这个经历的表现虽然不一样、
哎、我不觉得燕老师，我觉得他跟那个凯恩面对人生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嗯、就是凯恩面对人生的态度是战天斗地的一种态度、嗯、就是他永远是一个就是战斗者，但我觉得这个导演、啊、不，我觉得导演他是一个
是、啊、
他是一个慈悲的人，就是他会带着一种。
我不觉得，我跟你又相反了，太棒了！这个节目效果不是为了故意做节目效果啊，是我真的觉得他也是一个战天斗地的，他只要不爽，你知道吗？这个导演他就是一个天才，就为什么这个片子他值得去看？看的时候你依然兴奋。因为他不是一个职业导演或者是一个这种商业导演去拿着钱去拍的一个戏，而是一个天才，他把他自己的看待世界的那个角度然后放在凯恩的身上，然后去战天斗地。他爸死了以后本来是给他是有一个监护者的，然后那个监护者来管他，他说不，他说我爸给我留了笔钱，我自己可以出去，他就出去了，你知道吗？那所以到后来他去了又去西班牙，然后完了之后他又去当斗牛士，对吧？那也是一种战天斗地啊。
文科生胜利了。
对，而且他最酷的你知道吗？最酷的是他自己拍电影，他是靠自己去当演员挣的钱然后来去拍，对吧？然后他为什么就说拍完这个公民凯恩之后，然后其他的那些片子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为大家所知呢，就是因为那些制片人也都不给他投钱。那制片人为什么不给他投钱呢？说这是一个刺儿头，他想拍东西他就拍，他拍着拍着他没兴趣了，他就不拍了，对吧？咱们不是有一个环节，就是说去推荐那个好玩的那个
编辑推荐
电影啊什么的哈，就是我提前推荐，这个也是这个奥森威尔斯他有一个旅行纪录片叫做 Around the World with Orson Welles， 就是与奥森威尔斯一起环游世界啊，这个在油管上面搜得到，它比较短，它是20来分钟，他去比如说他去巴黎，哎，他拍一个他巴黎采访人啊，到处瞎逛啊什么的，然后去伦敦去各种地方，对吧？然后本来是一个电视台给他投钱拍的，他去了一些城市之后他拍着拍着他就觉得没意思了，他就停了，然后那投资人然后就特别傻眼，你知道吗？他就是
所以
这么一
个
人。
燕礼忠刚才都差点说服我说哦，确实他和公民凯恩有相似之处，然后你落脚点到这儿，我又回到了凡夏。公民凯恩是一个是一个奋斗家，是马云。Orson Welles 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会流烂尾楼的工程，是一个性情中人，然后是一个要表达自己观念的，还是两种不同的人。
我觉得真正的大的企业家都是特别有个性的，都是艺术家。
艺术家和个性不太一样。因为你刚才自己是我们第一次录还是第二次录，你说也许是你第一次录，你说这个电影像罗生门一样的给我们看拼图，然后你觉得自己了解这个人，到最后你不了解这个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和其实和公民凯恩自己他的内心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他可能一生都觉得自己想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就是想要登上福布斯榜吗？他就是想成为大亨吗？他就是想当州长然后当总统嘛，然后这个是他的奋斗目标，他是美国梦，像我说的。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会和我觉得是内心的东西吧，我也不知道凡夏剧情我是不是有点没有看懂，他最后是怎么是因为婚姻的破灭
对，最后第二任妻子离开他，他彻底崩溃了。对，
对，就是妻子跟他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只是想找一个人来爱你，你给我的东西都是钱能买到的，
嗯，
钱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嘛，你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就是是有一些这些东西让他觉得之前追求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或者是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要满足的东西。我会觉得艺术家是那种从第一天开始就深信，就是肯定不会去追求成为一个，看哪种艺术家，我说的这种艺术家是不去追求金钱地位，他会觉得那个东西不是真的东西嘛，就艺术家会稍微有一点对他做的事情和追求的东西是有一点宗教感觉的那种感觉吧。
你这个说的我也不太认同，我觉得艺术家是一个最矛盾的一个职业，
啊，对对对，好好好，
是吧？他你真正的艺术肯定是最最个性的，最自我的，最跟金钱无关的，最跟这个世界无关的，对吗？但是你又想要别人能够理解你，欣赏你，买你，对吗？然后你有名气，对不对？谁愿意一辈子画画没人买呢？ 是吧？
好，
嗯，所以我觉得艺术家特别的
那他说的这个 rosebud 在中文的字幕翻译里是什么？是说玫瑰花是吗？还是说
玫瑰花蕾？
玫瑰花蕾，
玫瑰花蕾。
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导演是有一个意图，是一直要让大家也跟着他一起去猜的。你们有去被他带着去猜这个玫瑰花蕾，或者就是在最后谜底揭晓之前，你们是有什么自己的理论吗？
这个没有谜底揭晓，这个反而这个玫瑰花蕾是它高级，就高级在它埋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谜在里头，就是说他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句玫瑰花蕾，嗯，对吗？但是这句话是谁听到？
没有人听到啊。
对呀，啊，没听到这话怎么出来的？
编的呗啊。这是一个，
对啊，
有人说是电影的一个 bug， 但是啊，
对，好大的一个 bug。但是你也可以把它不理解为一个 bug，
嗯，
对吧？你把它理解为一个 bug 的话，然后就简单了。
所以你的理论是什么？
我的理论就是他就是玩的很高级嘛，对啊，他永远让你意想不到的，嗯。
那你觉得最后的那个谜底揭示是也是一个多余的动作了？
嗯，也不是，其实是一个核心，他讲的是一个核心，就是说从心理学上来说，他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他对于爱情的态度，都源自于他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父母的安全感。
OK，
导演的生平也是这样，他的角色在电影里面所呈现的也是这样。
樊夏，你是怎么去猜测和想 Rosebud 这回事？
对，因为就我是觉得导演肯定是有意为之的留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是 bug 的一笔，而且最后好像就是在电影中，其实在这个 Thompson 就这个记者去访问最后一位就管家的时候，应该是管家提到一句，说是他听到这个凯恩最后的临终遗言是 Rosebud， 但事实上在电影的开头，嗯，可能凯恩最后去世的时候是孤独一人嘛，就是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边握着这个玻璃，水晶玻璃球。那这个 Rosebud 我觉得最后又出现在了他的这个被烧掉的童年的滑雪板上，这个滑雪板再回溯过去是在他被带离开父母的时候，这个曾经用来就他最后在家里最快乐的这段时光的回忆，在最后借这个 Thompson 的这个嘴来点题，就是说带 Rosebud 可能是他一生中得到又失去或者是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叶老师刚那句是说的是应该是点题的吧，就是说其实他是一生是一个安全感缺失的人，这个就反映在他后来的在所有关系中，就是苏珊说的他这个他永远其实是希望别人来爱自己，在他人生的这个就是可能做的所有的一些重大的选择，比如说他去参选去这个竞选州长，然后在这个他的家庭关系的处理中，在他的这种可能在甚至在友谊的这个主导地位中，他都始终是需要站在这个就完全有主控有主导权的。所以是这样一个，这为什么回到我们刚刚说他是一个战斗型的人格，就是他不能是处在一个这种很辅助型的或者是被边缘化的这样一个角色中。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他人生的最后，为什么苏珊离开他会 崩溃，就是我觉得他最后发现其实自己一生奋斗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后他还是被放在被留在一片孤独里，而这个孤独是他一直试图逃离的嘛，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最后击溃他的，为什么他在这个妻子走了之后会自己在这个上都宫殿中就是彻底崩溃。我觉得这样一个
人，所以他其实不像你看川普他第二任妻子走了以后还有第三任哈，
对，
第三任
我觉得跟川普绝对是两样的。川普是一个打心眼里边是一个真正的完全自信的，我觉得川普就是一个
不
缺乏安全感的人，对对对。
其实和川普的联系在剧中最明显的就是当他州长还是总统竞选失败之后，他的报纸是印了两份，印了两个头版，
两个结果，
一份头版就是那种啊，凯恩胜利了，另外一个头版就是说选举舞弊，然后就是这种这个套路，就一下让我想到川普。
对，历史都是重演，
或者说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在美国，它是一个很套路的事情啊，就我们可能会突然觉得哇，川普居然干这样的事情，其实这种套路已经被书写过很多遍了啊。
对，
在40年代的时候就被书写过了，
或甚至是更早。我觉得所有输不起的人都说你犯规嘛哈。然后，我对 Rosebud 有一个解读，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下，但他其实，我不知道，我认为是导演的意图，但他不是这个 Rosebud 的名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美剧叫《新闻编辑室》。对，那个美剧第一集上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前辈来分享了一首诗，在一个什么演讲，我忘记是一个什么场景里面了，就是一个18世纪英国诗人叫 Robert Herrick 写的一首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Gather ye rosebud while ye may, old times is still a flying。 他的意思就是趁你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要把这些玫瑰花蕾都捡起来，因为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花空，这个叫什么空折枝。那我是觉得这种时不待我，然后要抓紧时间，它是也不叫美国梦吧，就是一种现代的一种工业革命以后的一种美国的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一种它特别崇尚的价值观。所以当 Rosebud出现的时候，我自己一下就想到导演希望一部分的观众去想到时间，想到时间不够用，想到要抓紧时间，要学习挣钱啊，做所有的事情。然后
我咋想到的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呢？就那个玫瑰花蕾，包括他的那个滑雪板呀，包括他童年最快的那个时间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管这个说社会不复杂，复杂的是人嘛。就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是有追求那个最纯真最快乐的那个，都有那个再混蛋的那种恶人，他童年时候都曾经纯真和快乐过的。这个就是说他能够跟所有人都能够动情的这么一个原因。我是这么看的。
对，也没什么对，反正我刚才那意思就是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滑板上可以写任何字，对吧，可以写土豆，也可以写也可以写青蛙，对吧，他都可以给他留这个记忆。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编剧是肯定对诗歌是有追求的，就是他为什么一开始用赞拿度不是他的那个城堡的名字吗？
对，
然后一开始的一句话也就是引用了科列律治的赞拿度的那首诗。对，所以我觉得他跟诗还是有这么一些小心思在。
因为他是做舞台剧的嘛，舞台剧的话，他的那种舞台剧的那种演员的话，他就很多他就不是生活化的嘛，他就是比较诗化的。
还有什么想说的跟公民凯恩？
但我觉得你刚说到的这个就是新闻编辑室里边的这个就是提到的这句诗啊，如果是真的，因为我原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就如果是编剧真的是从这句诗引用的这个 Rosebud 的话，但我反而不会觉得他是就是好像在敦促观众要珍惜时光要奋进，我觉得他更多的
是反义的。
对，你会觉得其实可能回溯过去最宝贵的还是就是留在最原初的这些东西。对，
对，就这两层意思都在这儿，就是你那么着急干嘛、
嗯、
要投胎吗？
没有什么用、
啊、
对对对。
嗯，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爱情，因为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的也大篇幅的去讲他的对于爱情的观念呀，他爱情的遭遇啊，他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失去之后他有一点知道，但是失去之前他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公民凯恩和小城之春然后选的特别好，就是这样。
自吹自擂，
都是有跟这个爱情有关的嘛。
啊，那过渡到小城之春，小城之春呢，我第一次听说，
我这个公民凯恩哈，我
你还没说完，我以为你想自己过渡
我
啊，
没有，我觉得最让我感觉最深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祖师爷赏饭。对吧，就是一个天赋的问题。
嗯，
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就看到一个特别多，就是一个天赋的问题。你看这个导演对吧，25岁就拍了这么成熟的一个电影，然后他的那些技术对吗，然后呢被现在的这个学院派然后拿出来拉片，然后一个技术来去讲解，哎，他为什么这个光影他在黑暗里面，哎，他这个转角，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这个镜头是坐在这么近，然后后来随着这个他们的感情变淡，他们就越坐越远，甚至都听不到对方说话。所有的这些技术也都是一个天才，知道吧？然后呢？
但我必须要说，这个电影它是主要的编剧一个叫 Markowitz 的人，还有他的这个
导演
摄影师 Greg Toland， 就是他们也有。很多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嗯，
对，但是导演就是他知道取舍嘛，
就有一个段子是那个
讲段子的，
有 Orson Welles 在一个脱口秀里讲的，就是说他其实当时是这个摄影指导来找到他说我想和你拍这个片子，然后他说为什么，摄影指导说因为你什么都不懂。这个摄影指导就跟他说，其实拍电影很简单，他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摄影指导把毕生的经验都传授给了他，然后他觉得他希望和一个白纸一张的导演来合作。 Orson Welles 可能自己有艺术家或者是作为舞台演员的一些天赋和一些想法，但是他并没有被好莱坞本身的制度或者是既有的操作方式限制。
嗯，
就有这么一个，
对，
嗯，不算是段子，
然后这个、
是他自己说的，
对。
啊，我刚想说那个补充一下，一帆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摄影就是这个摄影师 Greg Toland， 他已经是当时在好莱坞是一个算是功成名就了，之前拍的这个《呼啸山庄》啊、嗯，这些也都是可能得过奖，这种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他当时应该是找这个 Orson Welles， 他是觉得就是可能从一个很新鲜的视角来。去完成一个电影创作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嘛。后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在片场的时候经常因为对 Orson Welles 来说他不懂这个就是在片场的行规，所以他会经常去自己去调这个摄影师的灯光什么的，但事实上导演和摄影师的这个角色分配他是不应该去做这件事的。然后这个 Greg Toland 的助理有一次就告诉了他，然后 Greg Toland 还发了脾气就说你不应该制止他，就虽然他调完之后我会偷偷再去做微调再去改变，但是他觉得还是要维持这个 Orson Welles 的这种就是可能一种
掌控感
fresh eye， 对对对对，就是纯真。对，
哎，那我们现在要过渡到这个小城之春吗？
中国影史最佳。对，
好呀。我刚才说小城之春，我其实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看，我来讲一讲剧情。这个剧情是我在网上搜的，一个叫卢伟立的香港很有名的影评人，他写了一个博客里面讲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一个女人周玉文与病态荒唐郁郁不得志的丈夫戴李岩啊，这个名字和燕礼中有一个字是相似的，共处于
李字辈的，
对，共处于江南破败的大屋。她丈夫长期患病，她与丈夫分房多年，已经没有多少感情。突然之间，苦闷的生活遇到转机。她的旧情人张志成出现了。电影的剧情行动就由女人与旧情人的重逢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女人的种种情欲表现得淋漓尽致。旧情人是丈夫的好朋友，丈夫留她住在大屋，于是女人必须要与两个男人处于同一屋檐下。这个写得好逗啊。OK， 这是别人的前辈的剧情简介。我就多说一句，《小城之春》我是在和燕礼中有一年第一次去平遥电影展的时候我才听说这部电影，因为应该是贾樟柯非常喜欢，所以把最大的那个放映厅命名为了小城之春厅吧。然后他也有一个在平遥影展中的一个大奖，就是也是致敬导演的啊，
费穆，
对，叫什么费穆奖之类的。但这个应该是不仅是贾樟柯，还有他们的这个平遥电影节的那个艺术指导，不是那个意大利人叫穆勒嘛，他也是推动了费穆重新在西方被发掘，修复这些电影啊，好像这些片子都是在意大利修复的，在意大利做这些影展之类的，做了很多工作。 OK，
对，当时这个电影在意大利放的时候，意大利的影评人都震惊了，他说啊，居然中国在48年居然能拍出这么现代的电影。所以他不光是这个贾樟柯推崇这个电影，更比贾樟柯推崇他的是谁？田壮壮。田壮壮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为了致敬费穆，然后又重新又翻拍了一遍。
对， 对，应该看了这个电影的人也会发现，也不止田壮壮，我觉得王家卫也是绝对的很喜欢费穆的人啊，就基本感觉花样年华就在致敬费穆的感觉。
所以你看他的那种长镜头啊，那种感觉啊什么的，就
空镜，
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也深深的影响了贾樟柯。
嗯，
知道吧，他们这种文艺片，闷骚的文艺片。
那再讲一讲大家的那种观后的感觉，或者是想说的，先每个人先说一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哈特好玩是什么呢？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做音效的时候说了一个四川话哈，然后什么一字旁还八字九那个哈，四川话。为什么会有这个细节呢？是因为这个费穆是导演，但是他这个编剧叫李天骥。李天骥拍过一个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父母他们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叫抓壮丁。抓壮丁是这个李天骥写的。然后
这
个小城之春呢也是李天骥写的。
新中国拍的对吧，抓壮还是民国的电影。
抓壮丁就是肯定是那个呀，
革命电影。
肯定是解放以后啊，他是讲那个国民党去抓壮丁嘛。王宝藏啊，那是哪个的飞分，那是王宝藏的飞分。你看过没有啊？
没看，
我没有看过，但是抓壮丁这个词就是他已经进入生活了嘛，这句话抓壮丁就是起码在四川是人人都会，就比如说现在打疫苗啊，其实就可以呈现出一种抓壮丁的情况。
没有，因为李天骥在写完这些以后，他后来就开始去写喜剧，所以抓壮丁他实际上是一个喜剧来的。
但抓壮丁不就是逼着你要出一个人去打仗吗？
对啊，但是他在表现上面
他是对对对 OK，
你知道那种四川话，然后这种四川话说出来都有李伯清啊什么的，他都带了几分这种喜剧的色彩啊，四川人聊天什么的他就自带这种喜剧色彩。他就
还有那个傻儿师长哈尔师长。
对啊，
对
司政反司令。
对，你就说完了
啊。我是发散性的，我突然想到了抓壮丁。
谈下
那个，我就想说一下他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旁白嘛，也是就可能一直被大家都这个会学习，不是诟病吧，因为后来田壮壮这版把旁白去掉了，那也批评的人也很多。我是很喜欢他这个旁白了，我觉得
我也是特别喜欢他。好多好多人去批判这个旁白的时候就说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对吧，他的那个旁白，一般我们说旁白的话都会讲那个内心的活动嘛，你拍不出来嘛，所以你用旁白来说。然后他这个旁白的话就特别有意思，就说他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跳进了花园的墙，就是他在旁白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表演这些动作什么的，人家说你这个多余，对，对吧？这种多余反而你会觉得特别可爱，是不是？
就是他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句子，比如说那个刚燕老师说的这一同一类的，就是他有一句就是在那个谁，志晨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什么，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他是从火车站来，他停下了，他的脚踩着药渣，对，他是念医科的，就是他这个旁白，你其实是觉得有一种视角的混乱，你不知道是谁在表述这件事儿，然后也不知道他是在从哪里去审视这个，
当然是这个玉
是、
啊、
是这个玉文、啊、但是其实就其实不应该是看他看到的，对不对？上帝视角，
上帝的视角，
对对对对对，
他是一个倒叙他的回想象啊。
对，但是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很现代性的地方，就是他脱离了很多那个、嗯、比如说可能从剧本的角度，从这个传统的戏剧创作的角度的一些桎梏的地方啊，就是非常他想抽离就抽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就你能从这里边看出费穆这样一个很怎么说呢，他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因为他自己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吧，应该是后来是上了这个法、
嗯、他也不是医学世家，
嗯，
是说他的祖父是原来的御医、
嗯、
但他到他爸的时候，他爸就变成了这个一个搞会计，他爸是一个会计，
嗯，
他爸也逼着他去上会计，
嗯，
对吧？但是呢他在童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费穆和这个奥森威尔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就是他童年都不快乐的，对吧？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照片，他永远那些小孩啊家长啊什么的都没有笑的。然后呢他爸爸就是费穆他爸，然后就把这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种比较高层次的这种中国人的这种理想的状态，然后让他们家的小孩都要做到。他们家小孩在就费穆他们在学校里面，然后得了任何的奖励，得了任何的表扬，然后回家之后你是不能够炫耀，不能够说的，对吧？就是老老实实的念书念书念书，嗯，然后完了之后就去工作，就去挣钱，因为费穆还是他们家的长子嘛，嗯，所以他就是压抑的，
嗯，
对，所以费穆在他临死之前，他是49年他就带着全家然后就去了香港了嘛。他临死之前的前一天晚上，然后就跟他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了一些东西。他女儿是一个在香港很有名的一个歌唱家，然后呢他说艺术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的内心是寂寞的。
嗯，
他的内心你通过小城之春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对吧？他是内心的那种孤独和寂寞，就也是
那你是觉得小城之春里谁、哪个人物是比较体现费穆本人的，
就整个的那个状态吧、我觉得就所有人的都是压抑着，我们看上去哈、就说虽然是叫做有人把它叫做发乎情止于理，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那种各种东西都是压抑着的，压抑着的，你没办法表达。但这个也跟他比如说他的童年他们家家教那么严格，然后在他拍这个小城之春之前，他是经历了战乱的，他后来离开北京嘛，然后他到了上海，然后在上海那个孤岛，然后就日本人又来了，他是看了很多的这种战争，这种时代的变迁，然后的那种人的那种无助，对吧？我没有办法，对吧？我爱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对吧？他男朋友来了的，我也爱他，我也没有办法，对吧？然后他丈夫，然后就身体那个状态，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整个就呈现出一个特别无力的、特别无助的，但是呢，内心当中，然后又怀着一种希望，所以叫做之春嘛。他的那个场景。都是破败的城墙，对吧？小城就是破败的，知春，但是有希望。那整个简单的解读就是这个样子，大的情绪应该没有太大的错。
嗯，好，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三角恋最后和花样年华一样，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大家就是
无疾而终。只
刚才你们谁说的止于礼啊，就没有。但我觉得不太，就稍微讲一讲你说的那个，我是觉得压抑，其实对于压抑的人来说，这一段时间对他们三个人来说心中都是无比的激动的。就是、那个、
因为有事发生，不然就是死水一滩。
对啊，因为有就而且那个事是改是有可能改变他们生活方向的嘛，是要不然是追求新的生活，要不然就是一死了之，然后他们的心里边都是那个荡漾到一个驷马难追的一个地步。虽然就是说他们的教养，他们的阶级或者是怎么样，让他们好像看起来没有任何波澜，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挺刺激的。然后我是想回到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他讲的那个时代，这些电影里的人物基本上和我的祖辈是一样大的。然后我的外公外婆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宁波人，然后都是在上海念书。其实我就会带入他们的那个，我不知道他就是我们家里人他们之前是什么状态，但是我会带入这个感觉，就是说他们是在上海周围的人，然后因为念书工作他们会去上海，回到家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也听说他们打仗，就是打仗的时候就回，就是起码我外婆就我姥姥就回就回乡下避难了，在那就回乡下住好几年。我也会想象说哇，在乡下就待着你们都干嘛呢，就这部电影就好像提供了挺多视觉素材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战争对于大部分正常人的生活，就是刚才虽然小燕说到我们可能看八佰啊看什么电影啊，就是淞沪战役啊，觉得好像是一个那么可怕的情况，但是其实说实话对于上海人来说，大部分的战争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还说繁荣的地方，因为有大批难融金钱都是 涌入上海嘛，然后
租界嘛，
对，所以那个时候上海相反就是全中国都逃难的时候，它是一个异常繁荣的地方，
马照跑舞照跳，对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刚才就说到的那个就是划拳的那一段，就是行酒令的那一段，我也觉得特别的，一个是四川话对我来说觉得特别亲切，另外就是说他们之所以会四川话是因为战争逃难嘛，然后我奶奶也是逃难到四川的，从山东，所以我会觉得虽然你整个感觉这部电影是一个特别空的，就是背景啊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把那一代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表现了出来，我看的时候有点这种带入去理解自己，就是那一代中国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挺有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他是用一种就是非常高明的一个就是一种技巧处理，我自己感觉哈，就是你其实发现他虽然小城之春，但他除了那个他们家的小院和那个破烂的荒败的城头城墙，没有展现这个所谓小城的任何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包括演员也就是这五个人，就是四个人加一个老黄，没有多余人物了，但是他把这个就是你刚说到的，你可能从这里边能感受到那一代人生活状态，就是他极具浓缩，我觉得是因为他把这个人物的就是可能人物的情绪放在非常浓缩的很短的一个时间里边，以及非常浓缩的很有限的这个场景设定里边。再一个就是费穆这个导演，他本身他其实是小城之春是他导演的第二部还是第三部电影，他在之前在曾经在一个导做过助理导演，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意的在思考或者是说在探索这个戏剧和电影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且他提出就是说他想把戏剧从这个就是把电影从这个戏剧艺术中早些的这个离间出来，就是让它跟戏剧产生一个距离感，那就是戏剧就是强调冲突嘛，所以他曾经在自己最开始的几部影片中就有意的淡化这个冲突，但到了小城之春我觉得他已经非常成熟的能把 冲突放在一种很平淡的这个叙事中，就你会发现，我反正自己感觉，就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始终是有一种紧张感在里边的。虽然这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它每一个情节就是你会觉得可能会发生一点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两三部电影以后就已经那个就磨练纯熟的一个技巧。那也可以说在这点上他可能跟这个 Wells Orson Welles 有点相似之处，就是还是很有天赋的。但我也没有，当然我也没有看过其他的他的片子，所以不好对比，但我觉得这部影片在这方面是非常牛逼的。
他把那种人性的那种欲望啊冲动啊拿捏的死死的。
对对对。
对吧，你就觉得哇，他你觉得他们要怎么样了，对吧，哎结果人走了。
我是特别想看那个，就是我们不是文化土豆另外的那个聊戏剧的栏目，我是想让 Gigi 帮我们找一找费穆37年拍过斩金堂，然后41年有个古中国之歌，这两个都是戏剧翻拍的电影，然后斩金堂就是周信芳主演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 Gigi 之前也一直会在节目里讲戏剧舞台剧，就是他的那个，因为人物一般比较少嘛，就是也是在小城之春里你能看到一个好的剧，就是他的那个设定就是在第一刻事情发生之的时候，三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一定不可能有好结果，就三个人无论他们做任何事情，就是他们已经其实是没有自由选择或者意志的了，就是他们之前的故事和他们的人设到他们在那个时候相遇的时候就必定会发生出各种，你的脑子观众就会去想怎么发生都是悲剧收场，
都是灾难
的收场啊。然后可能一个编剧最好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让你，就是你能够想象出来会发生的灾难最后到边缘都没有发生，但是结果是一个让你想不出来但甚至是更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从一个剧本的结构怎么搭建来说，小城之春在这一点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它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戏剧化的，只有那么几个人物几个场景，我觉得小城之春是最适合改编成舞台剧的，不知道有没有啊，
好像有。对， 我说我看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导演给这三个人最后的选择，或者不是最后的选择，给这三个人每一步的选择的设定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中国的中式的处理，就是说假设这个片子放在一个西方语境下，这人物的选择会不一样吗？
对，就私奔了嘛。
我觉得未必吧。
在西方这个女人就和老王在一起了，就是查泰莱夫人就已经
不是。但是你比如说罗拉出走对吧，
嗯哼，
出走之后呢，
对，我也有想到这个，
对对对，我觉得出走之后呢，就是她的那个命运的无奈好像是一座逃不开的，就是五指山一样了。我在想说这个她是其实是好像也不是一个纯中式的表述，他其实在讲
就是因为罗拉出走其实就是那种社会主义，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基调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基调的东西嘛，就是说就是经济，女人要有经济基础啊，要有这些东西，他想讲的还是这一类的话题。然后我觉得费穆讲的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会后来这个片子在革命就是在新中国不被待见，就是因为他不讲这些事情嘛，他讲的是高于这些的事情。
对，在新中国就是这个，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说了一些导演对他的推崇对他的致敬对吧，但是也还没有给说这个片子他的那个一个定位啊。这个片子是就是说在2005年的时候，香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年，组织了101位影评人来评选活动，评选最佳的华语片100部，小城之春是占第一位，第一部首位的第一名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地位之所以这么高，大家为什么之前都没人知道呢？就是因为他脱离了政治，表现出一种苍白的病态，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是当时解放以后大陆对这个电影的定位，就这样。稍作补充，你们接着说。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说的就是顺着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说实话，就是所有的这个很多社会主义的这些东西讲的共产主义的这些来评价电影的时候，他们就是特别看重钱嘛，就是经济要独立啊，要怎么样才能平等啊，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最后是最像一个交易的东西，是一个最赤裸裸的一个世界观了。在这个电影里，就是你会感觉到显然三个人都不被这个事都这件事情算了，我有点说绕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还是情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实是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女人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之前就这个男的说你今天要不要和我在一起走，就和梁朝伟说再有一张船票是一样的。这个女的当时说我十年前就没有和你一起走，就没有依你，就这个女的一直是有一个很强的主观意志在的，她当时就没有选择和这个医生一起走啊，跟李
她没有说没有选择，她是说这个男的说怎么样都可以，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
我的理解是这个女的当时就是说我十年前就没有跟你一起走，就是我其实就是说我会按自己的意志来做这个选择的，但她想要的是
我跟你这个观感是不一样的、
uh-huh.
我觉得这个女的她并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东西，我是跟你走还是我不跟你走，因为这也带着这种中国女性的她的一种被动的这种一种状态，就是说你如果当初你拉着我就走了，那我就走了，对吧？但是你走的时候你也没有一个态度，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走
啊。是这样的吗？啊，那个
对啊，
樊夏，你当时是
樊夏，你看完之后你觉得是哪种？
我觉得这个女的在这段中其实她是比较主动的吧，就是她在这个关系中是处于一个相对主导的。我倒是觉得这个志晨是属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啊。
嗯。
就是对，
我其实我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我看不出，
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对话中有曾经有提到过，说这个在他们当年为什么这两个人没有成的时候，是因为好像是这个玉文的妈妈的反对，所以就没有成，然后这个男的就远走他乡了，应该是这样一个历史。在有这个历史之后，我觉得到现在，所以这个导致了玉文她就在一种很被动的状态下嫁给了这个李岩。那其实她这一就是嫁作人妇之后，就尤其是在李岩生病以后，她过得就一直都不快乐。所以我觉得她在被压抑到极点的时候，当这个志成又重新出现的时候，她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就受压想要反弹的状态。所以整个电影中呈现的她的状态始终是一种很主动的，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是一种很撩拨的状态。对，
他的那种主动哈，我在我看来并我们说主动去做一个事儿，他肯定有他的目的性。他其实这三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目的性，他们其实只是一种只是随着自己的那种人性那种欲望那种欢喜然后起来，但是起来到一定程度，哇，又被这种大事然后又给他压下去，又给他克制住。
对，就是这种克制这种隐忍是一个非常微妙，就这个微妙就觉得很有趣。嗯，
我觉得这个女就是玉文，她就是想要得到爱情，然后我觉得当这两个男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男人都出现了在这个屋檐下之后一对比，其实我觉得她李岩表现要好一点，志成表现的比较委懦或者是比较被动，就是又想和他搭又不想，又没有真的说要把他给带走或者主动的去跟他丈夫说什么话，反而是李岩虽然通过他的方式是希望自杀来成全这一对鸳鸯，他觉得我就是边说边想啊，其实是从他丈夫的这个行动中他看到了自己其实是被爱的，然后在这个行动中我觉得当然她丈夫也没有说把这个姓张的这个人给打出去啊，张志成我觉得
人家又没有做什么事儿，你就没有理由打呀，
就为什么做什么事儿，就都找上家门来了，然后他们勾勾搭搭的，就我觉得就其实相比之下最后感觉我的感觉是李岩更其实是表现得更好的，然后 也许是因为这个有朱，就是其实玉文选择了和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
对，
但我没有觉得他留下来之后会有多幸福，但是我觉得他当时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已经得到了，
还挺爷们儿的是吧。
我觉得他不是一种得到，我觉得他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内疚感。因为你们记得有一段对话是这个那个志晨说除非我走，我忘了是争执什么，就他说除非我走，然后玉文说除非他死了，就是好像在说这个境遇会不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在玉文可能内心的深处是有一些暗黑的这种念头的
啊，这个是在剧情发生过程中拿来撩观众的，让你觉得好像这要变成一个
麦克白一样的戏，好像要变成，但我觉得如果瞬接到最后，就是当然这也可能是结果导向，但是就很顺，比如说到最后了，李岩做出牺牲的选择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玉文这个人物，就他之前出现过这么极端的情绪或者是想法，到最后被这个事件震撼，然后产生负疚感，最后选择留下来，就非常顺理成章。所以你说他有意也好无意也好，但是这个就很高明，就人物就非常的完整或者非常成立。
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每个人想得到的都得不到。
对，就是这个这个导演有一段话，当时好像是影片上映以后在香港大公报上面有一个记者写了一段影评，这导演专门给这个记者回了一封信，然后我觉得这段话特别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他在说这个李天骥的原作和他最后拍出来，他说我想原想补原作之不足，描写李岩这一人物成为地主阶层的人物，而预备提到地租收不到，田地卖不出去之类的倒霉事，然而这些倒霉事正是这些人物法定了的没落的命运，还是最幸运的倒霉。我觉得不必多赘，留给观众批判了吧。我和作者相约不失原意，作者的主张是关于此一题材不愿叫喊，不愿硬指出路，我同意了他，但我发现在制作上远不如叫喊出来或指出一个出路来的容易而有力。就是他这个你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在始终克制着说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贯穿了整个片子，这是他有意为之的可能一种处理。
或者另外一种去看他的方式，就是其实三个人脑子里都是糊涂的，就是说选择死的人也没有那么大义凛然，只是当时就做了，然后选择留下来的人也是满脑门子官司，然后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动作也是借着酒劲儿才敢做出来的，对吧。如果我们就是说克制的时候，其实就暗示了你知道自己在克制什么，可能他们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是
都不知道。我觉得是都不知道，
啊，
就是说人家说这个片子牛就牛在他其实他没有对错，因为我们中国的电影就特别喜欢有对错嘛，这好人这坏人，这是淫妇，这是怎么样的，这个有贞洁牌坊之类的，他没有对错，人性就是人性，人性你不能够拿道德去绑架的，我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刚才燕里中是想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对应淫妇的描述男性的词，只有英雄。
淫妇是什么？奸夫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一帆，你知道你跟李天骥有什么共同点吗？
啊，都是四川人。
不是，李天骥不是四川人，他只不过在四川去学习。
OK 啊，你说
李天骥，虽然大家对这个编剧很陌生，但是基本上很多中国人都见过李天骥长什么样子
啊。哦，我长得像是吗？
他长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
不知道。
李天骥曾经在这个电视剧《围城》里面，就陈道明演那个《围城》里面说了一句话，叫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啊，
演这个的
就
是李天骥。
是李天骥啊。哦，好厉害。
对，所以你看一帆也是兄弟你在英国的时候
开了一家书店，
就组织我们，对，开了一个书店，搞了一个播客。
他是兄弟我在牛津吗？他是什么？还是他也是克莱登的兄弟我在，对，那个我还是挺印象挺深的，
是吧。大家印象都深。这个演员就是李天骥。
OK 赞。还聊吗？
没有，
没有了。 OK
好看。我觉得这两部片子选的都挺好。
对，我想我后面我就又想的更多的一个，说 就是这个天才，我觉得不管是费穆也好，还是这个威尔斯也好，就是都是天才，都是天才，就是什么，他有天赋。然后比如说我们又回到这个公民凯恩，
天才不是
2%吗？我们回到，但这个2%就决定了所有的东西。
OK，
你知道吗？就包括那个公民凯恩里面，他那个女朋友，对吧？然后呢，唱歌剧，然后呢，他无论砸多少钱，他就是没天赋，他又吃不了这碗饭。
嗯
哼。
对吧？就像那个，我就想到那个姚安娜，
现实中不是这样的呀。
人
现实中景甜就是可以啊。
任正非那个破格公主，对吗？然后他们家也不缺钱，对吧？什么都有，他不当名媛，然后非要当这个艺人，然后艺人出道，对吧？但就没有天赋。
嗯，
哎，但真的，我觉得想想，就是说，就是企业家啊，就中国人那么喜欢崇拜企业家，但是说实话。在中国的这个枪打出头鸟的角度是不可能有凯恩这样的企业家出现的，对吧？嗯，哪怕是当年的红色企业家都我觉得没有人是像现在的就是像凯恩或者是美国的这种这么狂的，香港也没有，嗯，台湾也没有，都不太可能有这样，大家都是
狂呀，你这个
都是
马云不是说，
对，是
说发你100多万，他还是100多个亿，对吧？人还松了一口气呢。
是，好吧。然后编辑推荐，我其实推荐这个，就是我以前买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黄爱玲的它是上下册一二册的《梦鱼说梦》，是他的一些就是电影散文随笔，我不知道能不能算影评，应该能算吧。他算是香港影评界的很厉害的人物。然后他写的影评，因为一本就是讲中国电影，一本讲外国电影，我没怎么看，我基本当参考书来看。其实你翻到每个电影，他也就只是写了大概700-800字。很有趣的是，就是他的文章也是很模糊啊，几乎不说，你看也不太能看出什么观点，就是他的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他在讲。我读一小段啊，他在写我们今天看的《小城之春》的时候，就说我们听着他那梦意似的自言自语，甚至几乎就说旁白啊，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心跳。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让我们走得这般贴近他的人物？这是我在他的整篇文章里能看到的他的判断性的东西，就是很侧面的一些视角来评价电影，我觉得挺喜欢的。
嗯，
黄爱玲。
嗯，
对，影评也挺有意思。这个费穆他最早是学会计，然后呢他工作也是会计，然后他怎么去拍的电影呢？就是因为他喜欢看电影。
嗯，
那个时候电影进入中国才10几年，然后他就开始写影评，他就开始这个办电影杂志。
嗯，对。
对，他就办这种电影杂志啊什么的，就看电影。20来岁的时候，他的左眼都看瞎了。
嗯哼，哎，然后还有也是我在这个《梦鱼说梦》里看到的一段，我觉得跟理解电影有点关系。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公民凯恩创办的 Inquirer， 还是说怎么样，其实老板都是这个电影，《小城之春》是叫一个联华影业嘛。就是是联华影业之前的大股东一个叫吴信哉的人，他来创办1946年创办的文华公司制作的《小城之春》。他就说文华公司当时旗下的编导有黄佐临、柯林、曹郁、桑姑、陈锡和等等，都是文化精英，思想上倾向于多元开放，艺术上追求精致严谨。费穆的小城之春也是文华出品，就是还是也是跟出资方和当时的这个理想有关，对吧？公民凯恩办报纸的时候也是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自己的办报的这个理念的。
嗯，
所以就是
哎，我觉得我们把那个费穆有一个东西说漏了
啊。啥？你说
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小城之春的时候就说他脱离政治嘛，只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嘛，就是说他特别讨厌政治嘛，或者
什么，这是别人说啊。
对，
嗯，
对，但是实际上 他其实他是有观点的，他的内心他是厌恶政治的，对吧？但是他厌恶政治的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很有骨气的。比如说在这个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上海的那些电影界啊什么就被这个伪军啊什么就接管了嘛，然后他就不想给日本人拍电影，也不想给这个伪政府拍电影，然后他就退出电影界了，然后他就去做戏剧去了。他就排了几十部这个舞台剧啊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他还拍了一个什么玩意儿来着，就一个电影叫做狼山喋血记。说是国防电影的开山之作，就是好那个电影是讲那个山上一个打狼的故事。打狼是隐喻打日本人。所以他其实是对政治的那种态度啊什么的，就是他不会有立场，但是呢他没有政治立场，他不去讲这些政治的东西就是他的政治。我觉得这个观点和现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有一点一样，就是现在我们不谈政治了，我们不想谈了，已经决绝了一样，
就是不想被封号吧，还是
对呀、啊。你是海外号是吧？你要在大陆播吗？
对，播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有编辑推荐吗？刚才我说了书，凡夏有吗？
我推荐一下那个，就是公民凯恩那一年得了9项奥斯卡提名，但只拿了一个最佳原创剧本，然后同年的最大奖项是被就是这部片叫青山翠谷大陆翻译。我很好奇，因为 我原来没有看过，后来这次就看了公民凯恩、
我也没看过。
对对对，我就想看一下他是被什么打败了，我就去把这个片子给看了，是真好看，是真好看。
是吗？
他同时拿了这个、
那我们下一期就看这个吧。
啊，那当然。对，他同时拿了最佳影片、
啊、
最佳摄影。YouTube 上就可以看。
啊、
对，
是 John Ford 拍的。OK，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
行，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好
好
好，
晚安，拜拜、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如果你是在苹果播客应用 Apple Podcast 收听，请给我们好评，帮助更多听众发现文化土豆。我们有一个赞助人计划，你可以收听到分享经典非虚构作品的 Unpack 栏目，最新一期节目是哲学家 John Gray 犀利批判人文主义的经典著作《稻草狗》，你一定会喜欢。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